可能有的朋友对袁崇焕呢并不了解，我就跟你讲这个人的奇特之处。咱都知道大清起家之前叫后金啊，继承了原来完颜氏的后金，努尔哈赤呢是皇帝，努尔哈赤25岁带兵打仗，一直到他69岁，打了整整44年，几乎就没打过败仗。那第一次败仗是什么呢？他69岁时候败给了袁崇焕，那是公元1626年，就在我们现在所处这位置，葫芦岛兴城。当时这个地方叫什么？叫宁远。有人说叫宁远挺好听啊，怎么现在又改回兴城了？那是因为全国省市自治区总共有6个省市有叫宁远的地名，为了别重名，就把老名宁远呢改成了兴城。在公元1626年呢，袁崇焕在这里边以不到20000的兵力抵抗了努尔哈赤60000的兵力，使努尔哈赤吃到了一次前所未有的败仗，从此打通宁远、锦州，直过山海关，占领大明版图的这种雄心壮志暂时受到了挫败。而努尔哈赤呢回去之后呢，也是连气带窝囊，打完这仗之后呢，半年，大概就是从正月打的这仗到8月份时候，他就抑郁而终，死在了老家辽宁新宾。你看，就袁崇焕以个人之力居然把大清开国之主最后给逼到抑郁而死，这是不是不世之奇功啊？而且我们也知道，明末清初那个时候几乎是大明和这个大清的部队打仗几乎就没打过胜仗，逢战必败，从天启皇帝那个时候开始基本上打的全是败仗。所以袁崇焕这一场胜仗激励了明朝朝野上下，很了不起的举动。可谁能想到呢，这个1626年宁远大捷，然后这袁崇焕呢就开始升官，一直当到兵部尚书，相当于咱们现在国防部部长，还有东阁大学士，可以说是连荣誉啊带自己实际战功啊，那都是当时明朝的第一人。这是1626年，你能想象到4年之后1630年，崇祯皇帝居然把袁崇焕凌迟处死。什么叫凌迟啊？咱们有那么句话，你个千刀万剐的，把袁崇焕给千刀万剐了。4年时间可以说是如烈日当空，直接掉到万载玄冰的冰窟窿里头。那么中国历史上所有这些有名望的将领啊、能臣呢，极少有像袁崇焕这样过山车一般的在自己职业生涯的11年当中经历了如此大起大落的这些表现。所以后人对袁崇焕呢也充满着争议和好奇，怎么弄的这么了不起个英雄死的这么惨。说大英雄，你像岳飞在风波亭被砍头，但也很少听说哪位大英雄被千刀万剐。你说杀他的人都有多大的仇恨，这个人得造了多大的罪孽能被千刀万剐了。因为我可以说到中国历史上啊，这个凌迟千刀万剐是个极刑，遭受这极刑的人呢全是大逆不道的。你比方说大明的时候说判你这个人凌迟，是几样罪过呢？头一样谋反，这不用说了，造反呢这皇上绝对得把你千刀万剐了。第二是什么呢？你把你亲爹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给杀了，这不行。第三个是什么呢？你这个女的把自个儿丈夫杀了，这不行。就只有这样的罪过这才属于真正的大逆不道的凌迟。你想你说袁崇焕这得多大罪过啊？当然当时给他扣的10大罪状呢，头一道就说他有谋反大逆，就这一条罪名就够千刀万剐。可是在中国历史上呢，被凌迟而死的人呢是比较少的，尤其像袁崇焕这样立下赫赫战功的，怎么着没功劳也有苦劳啊。那为什么袁崇焕会遭到这样的厄运呢？咱给大伙儿掰开了揉碎的好好说说这事儿。咱们先说袁崇焕这个人呢，他出生在1584年，35岁的时候，也就是1619年，高中进士。进士之后呢，当官啊，就把他派到福建当一个知县。然后当时大明的时候呢，有述职的这项那个程序，3年一述职，外地的地方官呢来到京城，然后考核，说你要行啊就给你升官，不行啊降级什么的，也是一次考核。袁崇焕来到这个北京，述职呢，他得有个考核过程。他利用这个过程他干件什么事呢？大家可别忘了袁崇焕是广东东莞人， 他居然心怀天下，时刻关心着东北这块的事情。因为那个时候努尔哈赤野心勃勃，包括满蒙联姻对这个大明江山形成巨大的威胁，而且国内当时也是流寇四起，大明天下也不太平。这时候袁崇焕想到的是，这我先得攘外，所以他利用呢这个大考中间的休息时间，自己一个人跑到了这个山海关一带，他考察说到底这个大明和后金之间的战争紧张到什么程度，那一块风土民情如何，山川地貌怎样。有人说袁崇焕一个知县又是个文人，考中进士的，他怎么还干这事呢？这就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文人居然成了了不起的军事家，袁崇焕打小对军事就感兴趣了。这一点呢，大明还有一位高人也是这个特点，就是王阳明。王阳明当年平定宁王叛乱，就是他一个书生居然能平定宁王叛乱。而且王阳明还有个特点，王阳明是气功爱好者，据说晚上啊深营里练气，练到后半夜突然间整个大小周天打通，任督二脉通顺，一声长啸满营皆惊。这个是中国历史有明确记载的。而且金庸先生写《神雕侠侣》里说，杨过练到半夜之后激发出来内功一通喊，说跟当年王阳明似的。其实这是拉后点，杨过的事儿是在南宋，你这事儿给挪了大明。所以这个时候袁崇焕呢把东北地界考察了之后呢，他回到北京，这时候上头通知他吏部考核，说你呀、啊、得给你升官，你看看你的志愿是什么。袁崇焕说，我不想当知府，我也不想再回到南方，你能不能给我派到山海关一带，我要驻守此处防备后金入侵大明。然后他把自己出去考察的所看到的自己的理解一五一十的跟吏部的长官，就搁现在说就是组织部部长一级的，跟他说清楚，我认为得怎么怎么的。他那时候就提出了一个很了不起的策略，他说得怎么跟后金打仗啊，他现在兵强马壮，而且满蒙一家粮饷充足，不好打。当时袁崇焕就提出来叫什么呢，他管这个呢叫守为正招，战为奇招，款为旁招。说什么意思，他说咱跟人打呀，山海关这会儿具有险地，易守难攻，咱的目的是别让他打过来，咱也不是说一定到关外把他给灭了。眼下大明财税紧张，没有这种国力和军饷，那怎么呢，守为正招，防守立足于防守。但是你光守是守不住的，一看他不行你得出去打他一下子，让他感受到威胁得到教训，这叫战为奇招，就出奇制胜，出其不意。最后说款为旁招，什么意思呢，款呢，很多朋友说这不就大款的款，汇款的款，这不是，这个款在中国古代啊指的是议和媾和，双方好好谈的意思。说我这边啊守住了，那头偶尔打你不行呢，咱就议和。议和什么呢，缓兵之计，就我们现在财政紧张，军饷不足，趁着议和这功夫啊发展生产呢，种粮食，搞屯田，把经济搞上去。然后这样的话呢争取时间，它跟中国历史上的和亲什么的都很像，它是个缓兵之计。所以这套策略呢其实在大明一朝到后期啊，不是说有的人想不到，不敢说呀。那会儿天启皇帝当时说是阉党盛行，就是魏忠贤那个时代，朝野上下是一言堂，东林党人呢虽然说也跟那个阉党之间较量，但是这么剔透的关注边疆问题很少有人做到。东林党人更多的是清流清议，讲党争这些东西，是讲内部治理的策略，那至于边疆的战争策略呢，他达不到这个高度。所以袁崇焕这个呢，当时皇上天启皇帝觉得非常有道理，就这么的开始把袁崇焕派到东北一带，锦州这一带。为什么我们说他要在宁远这待着呢，袁崇焕有个很有名的理论，说你呀、啊、想守关内必守关外，就你守住山海关以里，你一定得驻兵在山海关之外，这叫御敌于国门之外。那想守关外必守宁远，为啥，葫芦岛兴城这块这是兵家必争之要道，你扼住这个要道就扼住了山海关的咽喉，你努尔哈赤想打过来你就得从我这过去，这是兵家必争之地。您有的朋友可能对这个现代战争史更了解，你要知道当时国共两党之间打这个辽沈战役，你就知道 黑山大虎山呢、啊，祖籍廖耀湘啊，这边嫩范运杰，往北打伟立煌，你看看葫芦岛这在多重要。你要了解这段军史，这个你一定就门清了。所以当时袁崇焕呢就决定驻守宁远。那么宁远大捷是怎么回事呢？这是1626年的正月十四，努尔哈赤呢，带领5-6万雄兵来打这个地方，想打通这块呢，一马平川过山海关，拿大明天下。但他当时呢，对外号称我是20-30万兵马。当时你知道山海关这一带被吓到什么程度？当时这领头的都师都说，赶紧把关外兵都撤到关里来吧，咱打不过人家就逃跑主义。袁崇焕说这不行，你这一跑来，跑到山海关一线，山海关里必然震动，士气低落，那人家一马平川下来，那咱可就扛不住了。袁崇焕坚决不听从这个命令，我就是死守宁远。他手里有多少兵呢？大概是20000人左右。说20000人抗几十万人，袁崇焕说别听他在那吹，满打满算就13万人马。袁崇焕为什么这么自信呢？这就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他把努尔哈赤的兵马方向调动，像满八旗呀、汉八旗、蒙八旗，他了解的非常清楚。所以他说他来了最多就13万兵，他能都带过来吗？他不可能把家底都掏出来。满打满算给他打5折吧，大概就6-7万。他猜得很准。他说我20000之兵，我如果攻6-7万，我没优势，可是我守就有优势。如果您今天有兴趣的话，你到这个就现在窗外我们能看到的，就葫芦岛兴城这座古城，它现在的古城墙保存的也非常完整。在这个景区之外呢，还摆上几门过去的大炮，就所谓红衣大炮。当时我们看到有朋友看《康熙王朝》里边，那不也是吗？为收复台湾呢，从荷兰从海外进口这种大炮，那个时候就有。当时袁崇焕就设定了一个策略，在东南西北四个城各设立一个观敌台，观敌台把大炮放着，总共11门大炮，可以说全方位能延展到我们眼前这个角度270度左右，就基本上没死角。因为这我们知道，这个后金呢，就大清这个兵丁是在关外在平原地区作战，他非常擅长野战，但是攻城战攻坚战不是他擅长，所以采用了凿洞啊、攀城这些很原始的办法。努尔哈赤打的时候，袁崇焕居高临下，从城上往城下，咱一听评书知道，挥兵炮子、滚雷石，起咔嚓往下打。这个居高临下他有优势，再加上11门大炮的加持，无死角进行轰炸。努尔哈赤的兵丁经过6-7次的冲锋，死伤惨重，没有一回能攻进去的。当然，守城他也要付出很大代价嘛。最后呢，努尔哈赤正月14开打，到这个正月23打了9天，没有成效，死伤过重，而且这个时候战线拉长了，后勤补给跟不上，努尔哈赤说拉倒拉倒，别打了。我问说努尔哈赤草原上的雄鹰也是人中龙凤俊杰，像这个25岁出来打仗，干到69岁44年没怎么打过败仗，你说攻宁远死伤身上，这口气能咽下？哎，他就能咽下。所以我说人生在世啊，你乘胜追击谁都会，最难的是什么呀？止损，就已经不行了，咱别再往前涨，就跟现在炒股票似的，你赔了能割肉就割肉啊，就不要再琢磨再挣钱。但是人呢，有两心很难免除，第一个叫贪心，第二个叫不甘心。真正大英雄，别人贪婪说他恐惧，别人恐惧说他贪婪，但是巴菲特说的啊。还有一点就是败了你得认，你看历史上很有名角色，像曹操输了他认，努尔哈赤就是我元气还在，不打也罢。可是这话呀，他是做起来容易，搁心里过这个太难。所以努尔哈赤回去之后呢，大半年功夫，8月份的时候，哎，这是这个1626年，努尔哈赤郁郁而终，就一代天骄，实际上就死在了袁崇焕的宁远大捷手里。这一仗啊，打的大明上下兴奋异常。当时的天启皇帝说了句什么话呢？哎呀，7-8年未有之胜仗啊，朝野上下是一片欢呼。你想回来能不大封特封袁崇焕吗？所以袁崇焕第二年1627年又打了个宁锦大捷，就也是他这个后金的兵打过来之后呢，驻守宁远和锦州，又一次击退了后金的进攻。这个时候后金的皇上已经变成了皇太极了，国号改成大清。 所以经此两战，宁远大捷和宁锦大捷，袁崇焕在朝野上下立下了赫赫威名。皇上最后呢封他是兵部尚书、东国大学士，也是位极人臣，一时风光无两。那么这个时候几乎关外的这些事务，驻守辽东这些事务，都落到了袁崇焕身上。反正你是第一责任方，权力也给你了。当时呢大明呢给了袁崇焕什么样的这个特殊优惠呢？你这么说，打仗是不是得需要钱呢？大明当时的财税收入的六七成，将近70%是搁在袁崇焕这儿的。